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欢迎大家来到圣言圣宴这个时间，我是姚谦，
我是郑子梅，
我是苏小燕，
我是劝威子。
我们四位在这里问大家安，继续在列王记上这卷书跟大家来努力。那么我们今天已经进到这卷书22章的差不多半路了，今天是第11集。那么我们稍微做一点的总结了，过去呢1到2章呢，我们说是国度的建立，坚定这个国度。大卫晚年也胜过啊这个亚多尼亚的谋反，提升他的儿子所罗门，这个是我们走过的路。那么过去3章到10章呢，都是一个大块了，以所罗门为中心，他国度的荣耀，他的富强，他的智慧等等，都是我们走过的路。在列王记呢，就是11章开始差不多，一直到末后22章呢，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从所罗门开始呢，而且也是他的儿子罗波安呢，就看到国度的分裂，那么往后呢就看见这个国度的衰微衰败了。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1章，整章是1到43节。那么这个部分呢，刚刚已经说了，以色列王呢，王国呢，在所罗门统治的时间呢就开始分裂了，在他往后就分裂。他在位晚年的时候呢，我们也说啊，他的被盗啊，这个都是构成这个分裂。我们先来念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啊，有圣经呢第11章，我们先来念第1到第7节好不好？崔妹子，你有经文吗？请你替我们念第1到第7节好不好？
好的，
11章列王记上。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
哎，谢谢圈妹子啊！这7节的经文呢，都很清晰，来让我们看见 在所罗门他统治的晚年呢，他是怎么样偏离神的道路呢？刚刚崔美子念很多的什么女子等等啊，大家有什么意见？这里
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哦。
啊，那个子梅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大家同意啊？
嗯，几乎能赶上中国的皇帝了，后宫佳丽一千，非常喜欢外邦人的公主啊，公主就已经有700个，所以你说他的心都在那一千个女人身上，离神自然是越来越远了。
嗯，所以呢，第二节呢，刚刚说哇，这么多不同的外邦女子啊，摩押啊，亚门等等。第二节说，论到这些国的人呢，神曾晓谕以色列人说，哎呀，你们不可以与他们往来等等哦，而且他们必羞化你们的心。哇，导致所罗门王远离神堕落的，大家已经说那个原因了，英雄难过美人关。
嗯，
那么你觉得所罗门这样的偏离是不是有一点不合情理呢？
真的是不合情理，因为神比我们自己更明白我们的软弱，早就已经警告吩咐他不能够跟外族人通婚，必然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你会被引诱啊，你会随从他们的神明去拜偶像。那结果所罗门真的追随了譬如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啊，后来还有这个弥勒宫，还为那些假神偶像筑丘坛呢。
特别我们如果你念啊第九节提到神呢，对所罗门那个转向感到愤怒，什么原因呢？有没有人为我们念出第九跟第十节那里提出那个原因？
好，我念吧。第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啊，这个很清楚了。我们上几回谈到，哎，耶和华曾经哇两回向所罗门王显现我说话我，居然这里呢所罗门偏离他这位以色列的神啊，所以呢我们都同意啊，神对所罗门的转向感到愤怒非常合情理。但是在这里特别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你念的经文，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全念出来了，你觉得从中我们可以学到我们上帝的品性有什么方面呢？
这位子，你是我们当中的一个男生啊，你看到他宠爱这个妃嫔啊，作为一个弟兄你有什么回应啊？他是不是英雄真的难过美人关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在人看来这个妻妾成群看起来很风光，但是呢这真的就成了所罗门的网罗，他不但害了自己，他也害了整个国家。所以说偏离神的道，所罗门已经不把耶和华的命令放在心上，这是最可悲的，对神没有了敬畏之心。就像姚谦牧师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什么品性的话，首先我觉得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并没有违背他自己跟所罗门所立的约，是所罗门首先离弃了神的命令。但是呢，神又是忌邪的神，他不能够允许罪的存在和泛滥。
是，
所以呢，必须施以惩罚。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爱的管教吧。
对，所以神是爱跟公义的一种的平衡啊。我们看到神这么钟爱，居然他偏离神。
我有一个感受是，所罗门不是智慧过人嘛，处理这个道德生活方面应该都很有智慧嘛。可是原来这个智慧过人是属于这个属灵恩赐，我们认识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很多的属灵恩赐，但不一定就是他的生命活得有智慧，很像神。一个人变坏是经过一个过程的嘛，他起初对神是很有爱心，所以对神有敬畏的心，所以神才两次向他显现，这个是代表神爱他，还有跟他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我们上回有一次查经，不是说耶和华是所罗门的君王，还是他的师父，也是他的朋友嘛？这个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现在所罗门的堕落是有个过程，起初是妥协，在哪方面妥协呢？就是他娶这个法老的女儿，这个政治上的婚姻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他后来就好像小燕刚才说，哇，他的后宫有一千嘛，那有一千的时候，那是不是完全都是政治婚姻？我不知道， 当然有一部分是，但后来他是失去这个警醒，因为他爱屋及乌嘛，所以他就放弃他对神那个敬畏的坚持，然后就被这些女子啊去诱惑，最后就落入这个拜偶像和违背神的性情中，所以他的心态上是有一个改变。
所以几枚的意思是说，智慧跟道德不一定是
相等的，
相等配合的。所以在所罗门王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么神除了愤怒啊，显明他的爱跟公义以外呢，他如何兴起这个敌人来对付所罗门呢？往下十四节到二十四节呢，就记载兴起至少有两方的敌人呢。第十四节跟二十五节，
第十四还有二十五节，
对，
两节经文，
两节经文。
好，十四节，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那么二十五节，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立训，也做以色列的敌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做了亚兰人的王。
所以两方敌人这里，小燕刚刚念的就是以东人这个哈达跟利逊，刚刚念是什么人呢、
索巴人啊，
这些都是外邦，以东跟索巴都是神兴起来对付所罗门、不单是神愤怒、他的公义需要刑罚所罗门、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不晓得今天看到、明确记载所罗门的这个偏离、我们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想到你都是好像所罗门一样、
弟兄还有姐妹呢，也分享过神是公义慈爱的，很多时候神给人的一些审判惩罚是给人一个机会，呼吁他去悔改回转，但是很显然所罗门在这里没有这么做。刚才我们提到他那两个敌人呢，我觉得刚才一节到十三节谈的是那个鹰啊，记载了所罗门是怎么离弃神，那么果就是十四到二十四节神兴起的两个敌人，对所罗门都是造成极大极大的威胁。其实我们之前谈到过大卫之约对所罗门是有条件的，那么既然你没有遵守，那神就会收回很多的福气，将他的国夺回，那夺回就是有撕裂分开的意思，也预言将来南北国会分裂。那么对我们有什么很大的提醒？就是你别以为你做的事情神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神真的纵容让我们一直错下去的话，我们最终只会带来一个结局，就是把自己一步一步的推向败坏，推向灭亡，你就没有机会去悔改了。
所以从所罗门的这个反应啊，偏离的事情上呢，怎么样提醒我们呢？你跟我呢，对上帝真的需要保持这种忠诚是那么重要呢？如果我们今天妥协我们的信仰，而且也陷入这种拜偶像崇拜的后果是什么？从所罗门身上让我们看到
妥协信仰的后果就是死亡。我们经常说哈，选择性的顺服不是真顺服。读这段经文我真的觉得挺可惜的，就像姚谦牧师刚才说的，也为所罗门感到难过。你像前几章咱们查考的就是耶和华使所罗门四境平安，没有战争，没有敌人。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兴起了所罗门的敌人来对付他。其实在信仰上如果不能够站立得住，环境一来一味的忍让，那随从自己的喜好，慢慢的就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之心，灵性也就麻木了。通过这一段我也想起来所罗门写的那个在诗篇中127篇吧，是那写的多么好，给我们多么大的激励，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你说通过查考这一段跟他写的那个诗篇的那一段，真的就一个鲜明的对比，真的很可惜，给我们很大的警醒的。
对，所以保持对神忠诚，不要妥协信仰是非常重要。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神不单兴起外邦来对付这个所罗门，回来呢，我们更看见，哇，从所罗门的国家的内部，神也兴起敌人来对付他。我们休息一会，再来这段的经文。
你们应当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这个大卫王，圣经说他死期已经到了，我们看见一个老人家，一个父亲对这个所罗门他的儿子最后的说话。我一开始的时候大卫说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接着他讲什么？ 刚强做大丈夫，
你们应当刚强，你们应当壮大。
那么你们没有忘记摩西对约书亚接他班的那个领袖也是说你要刚强壮胆，类同啦，这里啊。那么不但是摩西跟约书亚到新约的年代，保罗对提摩太也是类同的哦，你要刚强壮胆哦。
你们应当壮胆。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呢，保罗也是对提摩太说你要刚强起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这个是第二章。从大卫对所罗门这里儿子的说话呢，好像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一个传统，传承一种敬虔的遗产，那个重要性。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圣言圣宴》。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是《列王记上》十一章。我们刚刚提到所罗门王被盗，所以呢，神就兴起他的敌人哈德跟利逊来惩罚他。大家有没有补充啊？在这个方面，
其实神不是无缘无故兴起哈达跟利逊的，就是我们从经文里面也看到是以色列怎样对待这两个外族的。我们看到十五节，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押上去葬埋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第十六节，约押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六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那你可以从两节经文中看到约押对以东是何等的残忍啊！在打仗的时候已经把他的战士所有的男丁都杀了，然后约押还在以东住了六个月，目的是什么？就是把他不会打仗的以东的男丁都剪除了。所以你说这个哈达怎么会不会有这个复仇的那个心理的作用？
对，所以即便哈达他本来是个王子，他逃亡到埃及，后来得到法老的赏识，他好像什么都有，但他还执意我一定要回去以色列，多多少少有点像纸媒说是不是要报仇呢？是不是要重新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王位了？那么我们说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神也允许他们有这个行动。
是的，
仇恨产生仇恨咯。
是啊，
神兴起哈达做所罗门的敌人不是无缘无故的嘛。所以我们也要小心，有时候为什么有敌人来攻击我们，我们可能要自问
对、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对啊，还有这二十五节也说到这个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但是这里没有说什么原因恨恶，但是也有可能以色列对待利逊他们都也是不好的，不是纯的这个恩典啊、宽恕啊，
背后可能也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神按他的公义来兴起敌人来对付所罗门呢。
种过玫瑰花的就知道，玫瑰长出来时必须剪掉它，只有剪掉一朵时才会有更多朵从同一处长出来。人生也是如此，借着每一个的挑战和考验，上帝都会让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实，而我们也就更有能力与他人分享这些果实。
在你心里，
2024年主题：修理干净。
从所罗门自己的国度里面分裂呢，还有其他的因素哦。二十六节开始到三十九节这个大段呢太长了，但是我们请念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三节的经文呢。
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希鲁阿。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 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一日，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
好，这个呢往下还可以念，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神怎么兴起，从他的国度里面也有另外的敌人呢，这个是谁啊？
他是
耶罗伯安。
那么这个耶罗伯安是谁呢？
其实在十一章十一节，耶和华神已经晓谕过将会有一个臣仆，那个人就是所罗门的臣仆，会夺过他的东西。那这个耶罗伯安本身就是监督那些劳役的，
是所罗门王底下啊，手下一个臣仆了啊。这二十八节说是他大有才能，而且监管约瑟家一切的工程等等。那么这个耶罗伯安也是往后分裂王国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么神这样的兴起他，而且也借着这个二十九节哪里呢？刚刚也有念了，这个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而且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把这个穿着新衣撕成十二片，三十节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啊、说得这么明显。那么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一件新衣服，我看到有些释经书说表示这个王国只是刚刚经历了两代，现在就要被撕成了。这个亚西亚他是非常忠心的，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传达不太好的消息。如今因为所罗门犯罪种下祸根，这个衣服这个王国要撕成两半，他只能够得到两片，其余的十片呢就归给这个耶罗伯安了，这是神预定的不能更改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先知亚西亚其实他在扮演一个审判者的角色，就好像法官一样，好了，我代表神去宣判你的刑期，我现在要执行刑罚。那个刑罚是什么？就是把你的国分裂了。
是的，他是个预言呢、啊、他是神的一个代言人呢、啊、
我看到这个先知在这儿是不是也有一种推动的作用，一方面就像刚才小燕老师说的，他在传达神的命令，另一方面我们试着想想，耶罗伯安可能以前还惧怕所罗门，但是现在呢得到先知的支持，让他能够下定决心去做神让他做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亚西亚他在这儿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力量，我觉得、
推他一把，
推他一把。所以这件新衣呢撕成十二遍，他拿十遍，另外呢从所罗门手里夺回、
对，
这种象征的意义很明显。
是的，我留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亚西亚对耶罗伯安说，如果你遵行神的道，如果你行神眼中为正的事，有个很大的祝福，神必会与你同在的、哪怕你不是大卫，
这也是个警告。
对，也是个警告了，就是你不要不遵行神的道。当然我觉得如果他最后肯遵行的话，他真的会得到丰盛的恩典，不过他没有这么做。
我们在上半段的时间说，哎，这个所罗门的事情呢，显明神的公义跟慈爱这两方的特性。那么从这个亚西亚先知的说话呢，好像看见经文，看到神的审判跟这个应许同时出现了。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奇妙呢？
神的应许和审判，是的，神既应许了听神的话会如何如何，但是呢，你如果不听神的话又是如何如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神一方面给人有应许，另一方面在这个应许当中也给人有一警告。其实我觉得这也都是出于神的爱吧。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不晓得大家对国家的观念有什么反省。其实如果你说从大卫所罗门开国一个哇很强盛很富强的一个局面，到所罗门就往下走下坡，那么往后我们再看所罗门的儿子等等呢，都是不是很好的结果。那么大家对国家分裂啊，这里都已经借着先知亚西亚呢都表达出来。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国家分裂结果对以色列人民呢，他们怎么样想到他们的国家呢？
这是个很可悲的结果来的，四分五裂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那么同胞分散各国，后来还被掳到巴比伦，从此真的不能够一同生活，一同敬拜，一同得到属灵的祝福。我们曾经也查考过士师记的，其实从士师的年代，支派之间是不断的斗，不断的你打我，我打你。可是好不容易到了大卫的王朝，终于能够统一了，然后全以色列民都能够国泰民安。到所罗门登基初期作王的时候，也是国泰民安的。可是因为他的罪，晚年做错事情了，失脚了，国家再一次的分裂，这个兴盛的黄金时代真的要没落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失去国家的那个强盛繁荣，而是失去属灵上那个同心，还有那个契合，那都不是神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
对，我觉得在这里也不单单是国家的分裂了，它一方面还有像民族的分裂，
嗯，
关键还有一点就是信仰的分裂。因为北国的以色列人已经不能够去圣殿去敬拜耶和华了，他们那个信仰就已经是沦落到偶像的敬拜了，这是最可悲的事情。
对，所以国家分裂这个图画呢，在我们人生里面也同时提醒我们，哎，可能我们的家庭会不会因着我们不小心也分裂，
嗯，
或者是对我们的教会也分裂了。我们可以在所罗门这个反叛里面呢，学到什么应当维持这种团结跟和谐功课呢？
我们要认清楚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回到我们的信仰生活，你要确认你已经重生得救。既然你视神为你的父亲，天上的父亲，你自然要把他放在你生命中首要的位置，你愿意追求属灵的品格。其实所罗门他完全知道神对他的期望、要求、警告，甚至警告，但是他没有牢记在心，所以容许自己一步错，步步错，
其实都是他跟神的关系开始说、
出了问题。
对对，出了问题。而且我们发觉这个第二节啊，他有说神曾晓谕以色列嘛，不可以与外族人通婚。这个晓谕其实是律法书里面的，当你王要登基的时候，必须要天天的诵读的。但是你看所罗门有没有诵读了？
没有，漠视。
对啊，因为已经漠视神的诫命，也已经把律法已经抛诸脑后了。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把圣经常常的去诵读，
还是抛诸脑后呢？
所以念列王记都应当给你跟我很多反省
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诱惑人的太多了，可以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一部小小的手机把很多人给牢牢的捆住了呀。
嗯，
所以说就像刚才姊妹老师说的，我们要经常的，可以说每天的有警醒的心，读经祷告赞美亲近神，这样才能够保持我们对神的忠诚，不至于让我们灵里都麻木。
谢谢崔美姐的补充，我们今天在这里也跟听众说再见了。
再见，
再见，
再见。
你过度极限，你作王的你同在是我归属，超越万古。我神，你是焚烧的烈火，你是我心所爱慕。